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iso，
我是 DK。
今天我们台南的天气非常差，刚才打雷闪电，然后下着大雨，不知道北部的天气怎么样呢？
是的，希望接下来不要再有打雷，因为刚真的是打雷打到没办法录音啊。
对，好，那我们来到第一则新闻，就是我们现在的东京奥运已经进行到了好几天了嘛。那现在台湾呢，已经获得一金二银三铜，是创下台湾在奥运史上最佳的战绩。
听说这样子是有原因的，是吗？
对，在 PTT 上面呢，其实有网友在讨论说，为什么今年成绩这么好，会不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其实呢，第一个就是时差跟地理位置，因为日本跟我们的相似度比较高。所以气候时差就不需要调试的这么辛苦，
而且飞到日本一下子而已，
大概两三个小时，
对
对，就不会那么累嘛。
是，
再来就是说，我们台湾人也很常去东京玩，所以对那个地方很熟悉，就感觉好像是半地主队的感觉，熟悉的日本嘛。还有就是说，其实在2017年台北市大运呢，有很多选手已经都看出端倪了，就是现在很多选手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那新生代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所以也打出信心了再去奥运比赛。这样
就是说，那个市大运是市大运吗？是吗？
对，
市大运是一个前哨战啊，
对，
就是大概都知道一个底细，然后再一个经验再过去参赛，这样
没错，经验很重要嘛。
对 对。
好，第三个原因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已经被疫情影响的，算是蛮严重的，所以可能不能来参赛，然后他们也不能训练，所以导致呢，有一些高手呢就没有来参加奥运了，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是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新闻时间。
没有啊，这已经是新闻了。
这是第一则新闻。
对，而且我还没讲完啊。
还有
是。对，就是说拿过世界世锦赛金牌的举重女神郭幸淳，她以女子59公斤世界纪录保持登上了奥运舞台。没有想到她这次又创下纪录了。
是的，因为郭幸淳比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呢都是从头看到尾，结果我们发现竟然呢她跟第二名的差距过就是很巨大，他已经领先其他人太多太多了。
对，等于是他随便举就是人家的多好多公斤、
没有错，完全傻眼。
对，
超强。
那不过这些选手也是很努力，因为女生练这个举重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嘛。
对，
再就是昨天我们有看羽球跟桌球，那个林昀儒，
反正就是小林同学。等一下，我那郭幸淳我还没讲完，他其实是有受过一个很严重的伤哦，就是在举140公斤的时候，结果那个叫什么哑铃吗？还是什么？那个不叫哑铃吧？就是举起来那个直接砸到他的左腿还是右腿，然后呢那个肌肉断掉很多、
哦。好像在十年前吧，对不对？
反正就一段时间了。但是你知道吗？运动员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要能够再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结果他竟然成功的就再度回来在战场上，然后为我们台湾的拿下了金牌。
对，他的毅力非常的惊人，还有他的教练也陪他一起训练到今年，然后参加奥运。
没有错。那你刚刚说小林同学怎样了？
小林同学跟羽球啊，就是王林阳，他们这两个羽球跟桌球都打得非常刺激。为什么？因为这个分数咬得非常紧，就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看得非常紧张。
对，然后小林同学落后的时候，大概落后三四分的时候，又一连追来三四分，又追到平手。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可是对方是球王啊，所以人家就说小林同学已经算是能力非常好了，
对，
实力坚强了啦。
而且我发现小林同学不太会流汗，然后对方的那个中国的球王一直流汗，所以我一直以为后面会那个，你知道吗？可是没办法，因为毕竟球王的技术还是在。可是小林同学只有19岁，也就是说他前途大好。
对，
好不好？
而且他讲了一句话，我今天在媒体上有报道，他就说：“你可以谈谈这个中国的球王吗？”他回答一句：“我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
这个算是谦虚啦。
对，就人家就说年纪这么小，然后态度这么谦虚，大有可为。
是，
对。好，我们来到第二则新闻，就可能会比较沉重了。法国40岁女子，她叫巴克特，她跟比自己大25岁的前继父，在他12岁的时候就是强暴他嘛。好，最令人无助的是什么？他的母亲知道全部的事情，可是都没有阻止。那后来呢，这个前继父呢就强暴了未满15岁的未成年，然后被判入狱2年半，可是出狱回来之后继续虐待巴克特。 好，那巴克特被他强暴之后，在17岁生了他的小孩，就只能跟他结婚。
不是，等一下我问一下，就是说他跟原来的母亲离婚，然后又娶了他的继女，是吗？等于是这个关系啦。
嘿，这个很复杂，因为他写前继父嘛。
对啊，
前继父，
对对对，就是说他跟他妈妈结婚，结果他强暴了继女，就是他女儿，就是巴克特。
嗯，
哎，然后又跟妈妈离婚，这个根本就是超级乱伦。好，然后又娶了自己的继女，
继女不好听。
哦哦，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小孩子，
哎，就女儿啦，对对对，女儿，
不是那个继女，就是。大家在懂我意思，对，
就是太太的女儿，
是的。
好的，反正他最后就是无奈之下，只能跟前继父结婚，就变成说是先生了。
嗯、
好，那18年里，最后的18年呢，他就跟他生了4个小孩。可是这个男子呢，非常的变态，他就一直控制了巴克特不出门，然后殴打、强暴之外，他还强迫他在车上卖淫。好，最后在2016年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忍受自己长期受到虐待，甚至他还强暴了自己14岁的女儿，训练女儿从事卖淫交易。他真的受不了了，有一次在接客的时候，他就抢到他的枪，然后朝他开枪，然后最后就把他的身体掩埋了。不过最后呢，就是有被发现就报警，然后就被捕了嘛。那在上个月就是有出庭受审，他在自己的书上面其实有坦诚方案的，他也知道说他可能会面临到最终的刑责，也就是终身监禁。不过呢，检方是说你巴克特是预谋杀人，但是他的律师有讲巴克特必须杀害这个男子，他才可以保护自己跟小孩。那这些被暴力对待的女子呢，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啊！你司法机构反应太慢，对可以继续行使暴力的肇事者，你又过于宽容，就逼迫一个绝望的女子为了生存，然后选择杀人。这件事情审判之后，就有60万人联署去请求法国总统马克宏去赦免巴克特。好，那最后就被判了4年，那其中呢3年缓刑，先前他已经羁押了1年，所以等于是当庭释放。好，那他离开法院的时候走出去外面，获得在场民众一片掌声，然后就跟记者说，我要感谢法庭以及就是大家支持我，那其实我现在并没有松一口气，而是我身心有点被掏空了。
是的，你看一下，想想看，就是18年的那个岁月精华都是浪费在一个施暴者的身上啦。
应该说等于超过18年，
超过18年，
因为他是12岁被他强暴了，
对对对，
然后之后又跟他结婚，结婚之后又被强暴、嗯，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循环，等于是地狱的岁月嘛。
是啊，
然后又没有办法请求帮助，也或许是说他请求帮助。嗯，
那有的时候就是社会的角落，它是发生在社会角落，变成说我们的警政系统啊，或者是社会福利的系统是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个人的。
嗯，
那变成他只能够靠这样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走上这个不归路。但是司法系统呢是了解他的处境，所以算是轻判，就直接，因为他已经羁押1年了，
对，
那就直接让他出来社会。
对，
我觉得算是有考量到了。那这个很像是法国版的邓如文事件。邓如文当初就是被他妈妈的男朋友，还是他没有结婚，我又忘记了。
嗯，
应
该是男朋友，
应该是男朋友，一个流氓地痞啦，
對，
就强暴了邓如文，又叫邓如文跟他结婚，
因为他生了他小孩啊。
对 对, 對，
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跟他结婚。然后那时候我们社会又比较传统，就好像说你生了他小孩就只能跟他结婚，然后你也不能出任何声音，就是默默的接受这一切。可是邓如文就忍受了很多年，最后也是一次爆炸，
反正就是演变成杀夫案。那一开始新闻报道都是偏向说，哇，邓如文怎么会杀夫啊，怎么这样子。可是后来很多妇女团体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原来他是长期被施暴也被强暴，然后就帮邓如文讲话啦，辩护啦，所以邓如文、有轻判。
对，
但是你看演变到2021年，同样的事件呢，其实妇女已经不会被坐牢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进展的。以前这样子还是被判了几年，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不
对？
对，
就是很多人去联署去请求，等于是说社会还是在进步啦，不会说停留在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好像你杀夫，为了这件事情杀夫就是不对， 哦，就是那叫什么
千夫所指，
哎，对对对，
之类的，就反正就是大家有注意到这一块，嗯，就是，这件事情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好的，那第三则新闻是，
好，第三则新闻就是来到了台湾知名 YouTuber， 因为他也算是一个老板啦，就是馆长陈志翰，他之前有不满吴宗宪的一些评论，然后就开直播，有骂了吴宗宪四个字，你什么什么，哦，四个字不好听嘛，哦，
就是脏话类的。
对对对，那刑事部分呢，就被公然侮辱罪判了他58日，缓刑2年。那当时是因为馆长因为枪击案伤势很严重，跟检警呢请撤销这个缓刑，
缓刑，
缓刑，然后获准了嘛。可是哦，民事部分，吴宗宪是有向馆长求偿200万元。那最后呢，今天就判赔80万元，然后要恢复吴宗宪的名誉，当然是可上诉啦。
对对对，其实你可以对吴宗宪的一些言论去做评论，但是
不能骂脏话，
哎，你指名道姓的骂脏话的话，这就会犯法，就是触法了啦，对不对？
嗯，这也是算最近我们很多时事在讨论的事情嘛，嗯，包括娜娜 Q 跟郑家纯一样，嗯，
对，
就是说你的言论你可以发表言论，可是你要注意你的文字，嗯，是不是人身攻击，不然你真的很容易收到纯正信函，你不要想说哦，不会有人理我，真的会有，因为我上次有分享过嘛，我朋友老公的弟弟他就收到了，从此哦，
你是说他骂谁？
我不知道他骂谁
哦，反正就是
他就是像这种酸民，
也是在网络上，
对，
然后就真的收到的，
对，就是新闻下方的留言，
对 对, 對，
他讲很难听的话，就他自己也觉得说，嗯，那又没怎样，大家都一起骂啊，就一起写，就没想到他就收到纯正信函了，嗯。那之后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你们的言论其实可以放在心里，不见得要这么打出来给大家看哦。那些
我觉得你打出来就要负责任，
对啦，
对
啦，
对
不对？
大家以为你打出来不用负责任，
好像你躲在键盘。后面就没有事情，嗯，对哦。
可是网络警察找得到你，
对，
对啊，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网络留言这一块。
是的，
对的，好的。
我们今天新闻就讲到这边喽，
接下来就进行到不会离开杠的时间。好的，今天的不会开杠呢，就一样40万的 Q&A 继续。我们会陆陆续续会有几集，就是分别回答大家的问题。
是的，那第一题是，
在未来有考虑频道新增其他的类型影片吗？
是的，会的，会尽量增加。就其实我之前想要增加一个诈骗100，你知道吗？就是专门做诈骗案，嗯，结果那一集呢，
没人看，
欸，收视率奇差无比，所以直接腰斩。那后来呢，因为最近有一个直销公司嘛，比较蛮严上的，也就是蛮热门的，嗯，那所以我就借由这个事件又做了第二集的诈骗，其实是诈骗100的第二集，但是我就没有讲那个单元了，收到不错的效果，所以就是如果搭上时事的话啦，
对，可能诈骗100这个名字不好听，
对，所以 反正那个企划案我就是废除了，但是其实我还是默默在做一些诈骗，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待会好像会有一题是问到，所以我待会再回答这个事情了。
对，那有关像我们以前不是有出眉毛 DK 这个生活频道嘛？那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没有人要看，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下去嘛。所以人家就说，哎，为什么不新增？就没人看啊。
对对对，因为毕竟还是要迎合市场，不是说你做想要做的事情就可以的，哦，
那你也不能说，哎，你们要，
对，就是秉持你的初衷。
嘿，对啊，这句话其实很多人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叫你站在原地，你不要去往前看，钱拿嘛，你钱看，就是说你们不要这么在意钱。哎，经营频道怎么可能不在意钱？你没有钱就没办法经营下去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就是还是会新增各种类型。
哦，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事情，如果我才刚看到，就是吴凤的老婆啊，那她最近有开频道，然后有上传了好像20支影片吧，总观看次数呢是90万，然后她说她只收到了那个 YouTube 的广告收益分润只有2万块，
嗯，
那她说
美金哦。
没有，是台币，换算成台币是2万块而已。他说，他一集的成本是6000块，你想他做了20集，所以 根本就是不合的状态，没合啦。
嗯，等于是十二万嘛。
我觉得大家觉得说我们拍影片是不需要成本，其实是要的，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你请人剪片。哦，你请人请那个设备的花费啦，那个都是需要金钱的。
其实设备是最花钱的，啊，而且他们又很容易坏掉。
会折旧啊，设备一买下去就折旧了嘛，你也不可能用原价卖出嘛，对不对？
对，然后设备又有很多啊，例如灯啊、麦克风啊、混音台巴拉巴一堆，加起来真的是一笔很庞大的费用。
没有错，所以这个其实你开频道就跟开店一样、做生意一样，都是要成本付出，嗯，所以你必须回收来。回收回来，然后你也要吃饭嘛，对对吧？哈，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留言说：“哦，你插好多广告哦，你就是要钱啊，不然怎样怎样。”我都觉得说你，
我跟你讲，那个广告那不是那个是 YouTube 开始广告变多，
嘿嘿，那不是我们用的，
那个是平台的问题哈。
对，可是这个对创作者来说是好事，因为我们可能会分润到，那我们分润到的话，我们有这个资金，当然就可以做出更多的节目，所以也是希望说听众观众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啊。
如果有一天啊，就是我真的发了一笔不义之财，不是不义之财，就是一笔横财，赚了一两亿，比如说我中乐透。一两亿，我跟你讲，我直接把整个频道的收益都拿掉，我就直接做免费给大家看，
不可能。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如果我没有经济上的需求，就是生活上有需要这些的，当然我就做免费。就喜欢看到我的观点，或者是喜欢看到我整理一些事件的那个来龙去脉，然后我就做免费。对，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的话了，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我的意思，对，你懂意思，我只是一个譬喻。
所以就是说，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不是说啊，我们就是要钱啊，就是必须得继续经营下去啊。所以各种类型的影片，我们还是会去发想。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样
是的。
好，第二题就是说，总共养过几只猫呢？
就是三只。
对，那第一只就是十一年前，你养了这个阿布。
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养，就是我退，是不是讲过啊？退伍的时候，
嗯，
我退伍小时候就很想养猫啦，他觉得退伍开始找工作，就觉得好像有点独立，我就想要做实现这件事情，就养了一只猫。
对，可是这只猫个性非常的，
就是。
然后他的饮食，就是你早期在喂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在意
注重，所以我想是怎样垃圾加垃圾多，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你要很 care 他。但是他到现在都没有生过很大的病，有，你不要瞪我，我知道他有生过病，但是没有生过很大的病啦，对吧？
目前为止是这样啊。
对啊，反而是我们第二只猫虎皮，一生病立刻就走掉了。
那也不是什么病啊，我根本听不出来医生到底在说什么病，什么肺水肿，什么蛙哥的啊，反正这个讲虎皮的事情会很烦躁。反正总之就是说，这是第一只猫是阿布依，然后再来就是四年前领养了虎皮。其实虎皮这个名字是厚厚取的，不是我取的，
因为它是三花猫嘛。
对，那看起来像一种蛋糕，叫虎皮蛋糕嘛，所以就叫虎皮。然后它的个性就是比较活泼，很黏人，可是它有一个可能也是影响它个性吧，就是它很胆小，就只要有客人来，它绝对会躲在非常非常隐秘的地方，而且会躲到一天，就客人走了它还是不出来。
而且你摸它的心跳，它会心跳会加速。
对，
他紧张的时候，他又很容易紧张。
对对对，所以也可能跟个性有关。
对，
那他最后的算是过世的原因是跟心脏有关呐，那这可能也是，例如说近亲繁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之前的饲主是怎么对他的。我们养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可是他常常脱糖。
脱糖，就是他的那个眼睛好像有点开开，
就没有对焦啊。两个眼珠没有对焦，
但是他们不是笨笨的，我是说他是聪明的，然后他又很爱讲话，
对，
很爱跟你讲话，叽叽咕咕的，
会很活泼啦。對對對，那第三只就是等到虎皮过世之后，我们就开始找那个中途爱妈妈，那看了很多只。
我们这次就是想说要找一个我们信得过的爱妈。我们不要随便找一个饲主养的猫，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猫是怎样的。
对，那这个爱妈是我领养猫的社团，
哎 ，Facebook 社团。
对，然后我看他呢，他接了好多只中途猫，那很多只其实都是非常的算是浪浪，然后很可怜，或甚至是可能快死掉了。可是这个爱妈他就把他救回来。那小茉莉就是在引擎盖上面嘛，有提过嘛，所以最后救回来之后，他就其实是乳牛猫，可是他捡起来的时候是灰色的，很像老鼠。可是他就把他照顾得很好，最后就变成一只真的是很健康的乳牛猫。
是的，那时候爱妈是跟我们约在高雄的一间宠物店见面，然后他同时也带了三四只猫吧，对不对？
两只啦，
两只啊，就是要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想要领养哪一只，那我就发现那个小茉莉啊，她就一直看着我们的眼睛。我觉得会看眼睛的猫，它是有灵性的，就是它会跟人类比较有更多的互动或交流。所以我立刻就觉得，应该就是他了，就是那个缘分到了，你知道吗？
对，还有当下他有呼噜，然后他不是出现很奇怪的声音吗？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吗？然后艾妈就说，哦，那个是呼噜加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就是产生一个奇怪的声音。
我忘记这一段了，是
有有有，反正他有讲，
你可不可以学一下？我真的忘记这一段。
就是类似这种
有吗？
很像水声，可是又不是真正的呼噜声，就听起来很像鼻子过敏，然后加呼噜。
可是我必须说，呼噜声不一定是他很高兴的，
对，
应该是他紧张了。
呼噜声其实是有一种是猫自己疗愈自己的声音，
对，
所以他有可能当下是紧张的，
对。
可是当时我们看到他，他是有跟我们对眼哦。即使我们从火车上哦，这样子把他拎到家里，他的眼睛就是一直看着你，但他可能是紧张啦。可是你会觉得说，你跟这只猫可能可以沟通，
对。
所以他来到我们家，可能大概两天吧。就已经适应了。
对啊，我记得虎皮花很久时间才适应，
虎皮有一个月以上。
对，
他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每只猫的个性都不一样啊。
那像阿布，他就是非常的大公主，就是要怎样就怎样，要吃饭就吃饭哈。他如果要吃饭，就是站在那个碗前面。
金妈圣喜老公主啊，
就是等到你装完为止，他才会离开哦，不然他不会离开，他要去哪就去哪。
是的，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理他，他就
叫
喵。喵，他会叫这种喵这样子哦，
烧虾的声音。对，可能是老了。那当然，老猫就是你需要一些比较仔细的照顾。那我们当然也是会慢慢注意。那小茉莉呢，她的体力就会比较惊人。有养猫的应该都知道，就是一岁的猫真的是非常可怕，
中来中去，
还会冲撞这样。好的，这是我们养猫的经验。再来就是说 ，DK 很喜欢看电影吧？喜欢哪一种电影呢？
喜欢，我知道你说的就是类型嘛。但是其实我就是什么类型我都会看，都会看，就是不会去排斥啊，喜剧片啊，剧情片啊，然后战争片啊。我跟你讲，《抢救雷恩大兵》呢，我起码看了十几次，就是我真的。就是前面抢滩的那个过程啊，我每一句台词都会背。然后后来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跟我一模一样，他就、
啊、
我有点忘记，抱歉，是一个
超立方，
不是超立方，是一个也是做影评频道的
哦。
那我蛮喜欢他的影片的啦，抱歉，我突然忘记，因为我们录影不会说停下来，然后用手机查一下，没想到哦，有点熊熊忘记。但是他就是说他在播那个《抢救连》那边前面那个片段，然后每一个台词念出来的时候，我就吓到哇，这个人跟我一模一样，他也一定是看了十几次这样。
可能中了他的那个跟你一样啊，中了就是丢丢。
对对对对对
对。你的意思是说你只有这一部吗？
那抱歉抱歉，我突然想到，如果说每一个类型我都喜欢看，但是偏偏有一个类型我是不看的，就是歌舞片。我就是没办法接受
唱歌。例如那个
演到一半突然唱歌，就算连拉拉链哦，就是这么受欢迎的，我也是看不下去，我也是没办法接受这类型的电影。那可能是我怪癖啊，并不是说这类型不好。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我有一年，就强尼戴普他演了一个什么疯狂理发师，
对，那个也算是。
然后我就想说，哦，看起来好像那个题材很特别，我就去去看。就他突然间唱起歌来，
哪里哦，这样子。
我想说，这不是就是算是有点惊悚片吗？因为他不是会乱剪头发吗？
他是惊悚歌舞片。
对，可是他是歌舞片，就吓到我。
对对对。
然后之后我就是对于这种片也是有点
但是我不是说这种片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哦、喔。
对，
比如說
我们个人啊，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还是喜欢看别类型的
讲话型，
对不 對, 对？我很怕得罪歌舞片的爱好者、啊。
对，反正我们不是说否定它，是说我们本身的喜好。
对对对。
对，那有人要问我吗？他只是说 DK 而已。
那你可以回答啊。
哦，我现在直接讲电影呢、啊，我不会讲什么类型，因为我就是有特别喜欢的电影。龙的心不要再讲吼，因为已经重复太多次。
你有讲过龙的心
了。嘿，再来就是鸡同鸭讲。
对对对，就是说鸡同鸭讲是在那个电影台很常重播，你只要一看到电视在播，你就一定看完。
我本身非常喜欢就是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这三个兄弟。那当然许冠英就是不幸过世了，可是他演的电影非常经典，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就是《暂时停止呼吸》。
僵尸片啊，
就跟林正英的嘛，
马桶盖头的那一个发型很经典、啊、
他真的很幽默，可是就是对，就后来就是身体的关系嘛，
英年早逝。
对，那可是他大哥也就是许冠文目前还在演电影、嗯、他有演那个一路顺风嘛，都是非常好看 的,
是的。
好，再来第二部就是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真的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当时呢都是大咖、喔嗯、周星驰、张曼玉、
黄百鸣、张国荣，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非常好笑，因为吴君如在里面实在太好笑，那个经典的台词大家都会。
对，而且吴君如因为他要演黄脸婆，结果演到那个胡渣冒出来，我觉得那段超好笑的。
还有那个
超好笑
表姐，
对，
表姐就是
哎。欸是对吧？孙
张国荣的，
我知道跟张国荣配对表姐不是姓孙吗？
毛顺云，他的本名叫毛顺云。毛顺云他不是演一个有点中性化的女生嘛？那他就有一段就是说不要那么大声，不要让老人家知道的那一段，大家都笑死。你记得那段吗？
有、
哦、算了，您可能不记得
記了。
好，反正就是说这一部片是经典，所以我只要转到我一定会看。好，美国片我有两部也一定会停下来看。第一部就是。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真的很经典。
对，因为它的剧很长嘛，大概三个多小时。
而且我觉得铁达尼号很容易，很不容易看腻，就是我觉得可以一看再看这样。
对，
对对，
因为我很喜欢看里奥纳多跟那个
凯特温斯雷，
对他们那一段就是在产生感情那一段是非常非常的揪心。
嗯，
因为他们不能交往嘛，可是彼此已经马上就一见钟情，我、哦、那个看起来就是揪心。
就是、
然后再加上
社会阶级差太多，
对、哦，然后再加上那个老公哦，不是啊，未婚夫就非常的坏、嗯，他真的很坏，所以看了就会很生气。好，第二部是《阿凡达》。
对对，那都是同一个导演嘛。
嗯，对，就不小心是同一个导演，我也不知道，我当初是不知道同一个导演。那我喜欢《阿凡达》原因就是说，那个世界是我到不了世界，可是我很想去看，所以我就一直看。
哦、是的，他那个卡麦隆很擅长拍这个叫什么科幻，
嗯，
哦，科幻类型，他把那个潘多拉这个星球构筑的。这个太完美了，就是我，你就会觉得这个星球好像是真实存在的。
嗯，
然后通常人类都是演一个被外星人迫害的角色，可是在这一片呢，刚好相反过来。
对
哦，那个人类是迫害者，就是加害者，然后去迫害这个潘多拉星球，
潘多拉星球，嗯，
这个居民这样，
对，
非常有意思，
很好看。好，这就是我个人的分享。
接下来会出第二集哦，哈，
大家、欸、是不是明年啊？
应该是明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2年。
好，非常的期待。
是的，
下一集就是说做节目觉得最暖心的事情或片刻是什么。
我就是刚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我做不是做诈骗的嘛，结果底下留言就有一说谢谢你做这个影片，让我们知道不会重蹈覆辙啦，或者是我可以拿这部片去劝说我现在正陷入诈骗的朋友这样子。
嗯，就带给他一些算是，
我觉得对社会来说是正向的。
嗯，那天有个网友不是私讯我吗？他就给我看一段画面嘛、嗯，就是对方传给他说，哎、欸，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这个？这对你来说人生有帮助，好，巴拉巴拉写了一大串，然后呢，他就回给他我们的影片连结，就丢给对方，然后对方就回说，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些正面的，你才会了解这个的优点，
嗯，
然后他又再丢勾二的给他，
嗯哼，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这个人是谁？你是朋友还是怎样？他说我不认识，而且他好像是随机选的，就是随机找人，
随机拉人进来。
对对对，然后那个人就是打得很长哦，就是一些像劝世文这样子，
对，
你可以加入，你进来之后会得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一直丢影片给他看。
对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也不了了之。那
我
就
我觉得你这样讲，可能有些听众听不太懂啊。他那个是算是直销，
嗯，
只是专门拉下线的直销啦，这个其实是违法的。
只拉下线的直销是违法的。
对，然后如果是卖产品的直销是合法的，比如说安利啊，为什么他可以屹立不摇？为什么他不会倒？就是因为他不是骗局，他实实在在有在卖产品，这种叫做合法直销啊。非法直销是什么呢？我只是想要吸下线、吸金，然后吸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我没办法再吸的时候，我就给他倒去，这叫非法。
嗯，
对对对，
其实我上次有分享过，我差点不是被拉下去就是这样吗？
诶，没有。诶，
有啊，我不是说我同事创造一个叫圆梦计划吗？其实那也是拉下线啊。
哦哦哦，
那就是老鼠会，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对对对，
诶，你先投资个50,000，然后呢之后我们找到更多人之后，我们会投资100,000，那这段期间我会带你去杜拜，我带你去欧洲巴黎什么什么国家，我们去循环、
巡
回啦，然后去看别的国家的怎么做法，然后你就会获得一笔钱。
没错没错，
那时候真的快30几个人吧，就参加这个，全部都被骗了。
所以你很聪明。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钱，而且加上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跟我说圆梦计划，我以为是要捐款给例如说弱势团体什么的。
所以他的口才也蛮差的。
哎、他讲的不是很清楚，
他讲哩哩啦啦，连你都听不懂。
可是他可能也因为说他知道这个不是合法的事情，
啊、
所以他讲话就是有点，算是
有点那个内疚吗？
就是算是那叫什么测试你，你有没有听懂啊？你没有听懂就算了啊！我刚好就是没有听懂那个嘛。可是他有骗到我们公司其他主管，那时候其他主管本来要结婚哦，生小孩，准备好一笔钱了，全部被骗掉了。然后那个人就跑走了，然后过了不知道几个月吧，就是好像有判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过几个月我又看到他了，就很不要脸的问他说，哎，那件事情是你做的吗？
哎，你很故意耶。
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跟他共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看起来很正常，就是也没有说贪小便宜什么的。
我跟你讲，会诈骗的人哦，他看起来就是勾一勾一，他有一个特质会吸引你哦。
那不就你吗？
不是啦，
勾一勾一啊，你不是王？不是啊，
我是真的勾一啊，我是真的勾。
总之，他就是看起来很正常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我如果真的遇到他，我想要问他，然后我真的就问出口了。我说，那件事情跟你有关吗？然后他就只回答我一句说，媒体乱写。可是明明我看到新闻，他是被铐手铐的、欸。
对啊，
怎么可能是媒体乱写？只是可能缓刑，或者是用那个一颗罚金，所以他才没有入监服狱嘛。
我跟你讲，其实金融犯，这叫金融犯，就是金融的诈骗啊、都不会判很重，反而你去邮局抢50万，判个10年这样。可是呢，其实金融诈骗对那个受害者的家庭是影响很大的，
对，
因对不对？
你的人生就毁了、欸，
有时候家破人亡，有时候那个受害者想不开去跳楼，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呢，这个我觉得金融诈骗呢，也许刑法要再加重，
调整一下，
要再修法吧，
滚动调整，
滚动调整，
对对对，
对
好
，OK。
我讲一下我觉得最暖心的事情好了，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案件、然后可能跟其他的网友有点类似，他发生了类似的经验，然后他就会分享给我说他怎么度过的，
对、
他怎么熬过这段期间，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真的有意义的。
是你看到这个影片，然后看到影片中叙述的事情跟你以前发生过的经验有共鸣，他就会过来分享、
对，
给我们知道，我们就会觉得啊，这部影片是有意义的。
对，那他也会说谢谢你们制作这一集，让我知道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有意义，这是比较暖心的事情，就是你带给他的是正面的情绪嘛。
没有错，
对，
因为我们频道不是做社会案件啊，就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然后还有灵异
时事议题。
其实这个类型比较不吃香啦，你不觉得吗？因为我们下班开 YouTube 就想要看到好笑的影片，
对，
但是我们却做比较沉重的，可是还是有一定的观众在支持，我们就还是很感激啦。
对，非常感谢他们。
对对对，好，下一题。
下一题是说，我想问为什么 DK 没有继续做社工的工作呢？
因为薪水太低了，对，
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对， 那时候我薪水政府核定我应该可以领到32000，但是呢我被扣到只剩25000、很严重嘛，
扣太多了。
对，这个叫做回扣。就是我当然不会讲出那个机构名字啊，但好好
你要讲一下回扣给谁啊。
回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社工通常都是隶属在这个叫什么？社福团体啊，社福团体靠捐款的嘛。
对，
那回扣的意思就是说我发给你薪水，你有一部分呢捐回给机构，就变成说你的薪水捐给社福团体啊，捐回去，这叫做回扣。
对，
那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说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都没有人倡导，所以我就白白被扣了蛮久的。我做
蛮多的，
我做了一年半啊。我后来离职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倡导回扣是不对的，然后社工的组织啊就有在抗议这件事情，后来回扣事件就比较少了，
就是有调整了啦。
对，那希望如果现在呢你做社工还有遇到回扣事情，你一定要去跟一些 社工的协会去说，
要反映一下。
这是不对，那列工资就是列工资，你也是付出那个你的专业的态度在做嘛，对不对？
好，那说为什么没有继续做社工工作？因为他也很薄情啊。
不是吧，
薄情的人怎么做社工呢？
我对社会是蛮关注关切的，我反而是对身边的人薄情，
够不追准。好，下一题就是说
你的结论怎么
记得说过 DK 告白你们才在一起，那 DK 如此害羞内向又不善社交，怎么会有勇气告白呢？
害羞内向不擅长社交不代表不会把妹啊，这是不一样的。这两件事不一样，但也不是说我们会把妹啊。有时候确实是我有一段空窗期哦，然后我也是有跟一些女生出去约会，但是就是有时候不对拍，你知道不对拍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太想
讲吗？
我不是说很会找话题的人啊。那老实说我跟你出去的确是蛮多话可以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啊，你就是一直看着我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
也许就是一见钟情吧。
剪掉，很恶心。
没有啦，真的是有合啦。
不是应该说两个人相处可能自然，我就是你不会觉得矮而尴尬那种，你就会想要继续相处下去嘛。
對啊，
如果一个人在你旁边，你就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要讲什么讲，那个就是不自然的相处，你就不会想要联络下去，很自然就是这样。因为你今天刚认识一个人，你就是想要多了解他，可是他的动作或是表情你可能看就很逗逗啊，那你怎么想要跟他聊下去继续发展下去呢？所以那时候就是应该是说我们觉得可能有机会，那我们就互相给彼此这个时间跟机会发展下去。
是的，你说到这个我还有想到一种，就是其实你很喜欢他，但是你喜欢到你没办法跟他正常互动，你知道我讲什么吗？你就是太喜欢他，反而你跟他讲话你也紧张你也结巴，你们的互动是不自然的。
有啊，我有，就是我上次说去那个恋人未满那一段嘛。
对啊，
在那个码头，不是码头啦，风痕大叫哦，渔港。然后我跟那个男生不是走在一起嘛，我很喜欢他，可是当他说哎、你的手会不会冷的时候，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反而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对对，
所以最后这件事情就是不了了之。
对，反而是有一种恋情哦，他们原本是朋友关系，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互动很自然，然后到后期以后呢互相产生情愫，这种是我觉得会走比较久的。
我没有这种经验耶，不好意思。
没有啦，我只是说有一种是这样子。
那你有吗？
没有。
你有吧，我讲的是说可能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
好好。我讲一个，就是以前我跟一个女生就是跟他是朋友关系啦，然后也是蛮有话聊聊来，后来发现渐渐的好像对他有一些情愫啦，那他好像对我也是有些情愫，可是因为 我有点怕也许认识了我在听认识我的人在听到
你讲 keyword 就可以了，
反正他有男朋友啦。
蛤，你喜欢上有男朋友的人喔？
不是不是喜欢，我们真的是朋友，我们只是在只是后来发现好像黑的气氛有点那个哦。但是我并没有跨出那一步。
不是，我先厘清一下，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男朋友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只是在朋友关系，真的是朋友。
然后你有点喜欢他，他有点喜欢你，可是你们没有互相告白。
没有，就是因为碍于说，因为我是道德感很高的人。
不是，这本来就不能介入啊。
没有，真的后来我就觉得 不行跨过去，
本来就不行。
那他好像也没有打算要跨过去，
而且他搞不好只是跟你有话聊，并没有喜欢你啊。你可能自作多情，
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更有可能是他也有喜欢我，因为当心意互通的时候，你们是知道的。对，那这个是
自恋，
没有啦，这个是我掰出来，并没有这件事情，
那就是有这件事情。
没有，
好的，那就是今天回答这个六题。那下一集呢，我们再继续其他的 Q&A。
对，
接下来就是 MB 3的赞助。那我先讲有三名我们的这个朋友赞助我们，可是他没有留言。一个叫做梁款，一个叫做哲毅，还有少伟的这三位没有留言，那也是谢谢你们的赞助，
谢谢以上的朋友。
再来就是加入了最贵的方案，这个人叫做依林，
也就是曾经来我们节目的
消
防
员
依林。
对，他写说很开心认识你们，谢谢你们带来好的节目，也希望节目能够长长久久，请继续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哦，爱你们。
好，我们也爱你。那我在这边帮那个消防员呼吁，希望消防员能够尽快的组成工会，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
对，
为什么法律规定消防员不能组工会呢？这是一件
太奇怪了、
不公平的事情。
好的，下一位是我是一只鱼，他写说感谢你们制作这么优秀的节目，洗澡、通勤、睡觉、玩手机，无时无刻都在听。听到后面，我妹妹也开始听。打开 YouTube 第一次看到 DK 的眉毛跟头发，我就直接大笑了，还说眉毛跟两只手指一样粗、欸。哎，加油，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是的，我到 KTV 一定会点这首歌。我是一只鱼。我觉得虽然它是老歌，但是它的旋律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因为我本身是音痴啊，那我是一只鱼，它蛮好唱的，你知道吗？就是
它的旋律比较简单，
它旋律简单，然后又不需要任何的技巧，它没有什么高音啊什么什么的，它就是很平顺。
这可能是男生会唱的吧，我们女生不会点我是一只鱼、欸。
你说这不是废话吗？我是一只鱼本来就是男生在唱的、
啊。不会，我也会唱男生的歌啊。像周杰伦，
哦，
对不对？可是我不会点我是一只。
你本来就是不喜欢《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对吧？
不要这样子，人家任贤齐的那个会攻击我，你不要乱讲话。好的，下一位是泡泡贵妃，他其实之前就赞助过我们一笔钱，
是的。
他现在加入了最贵的方案，他写说你们的收听年龄层有到国小三年级的学生哦，因为我儿子就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只要开跨县市或是长途车程，我们都会听你们的频道哦。然后呢，每次的不会开杠都会让我们母子笑到流眼泪。那老公因为是亚斯伯格，所以都只是微笑而已。不过他平常是很难笑的。你们真的很棒棒。那 DK 的发型真的很母汤哎。不过这也算是企业识别啦。干脆把 DK 这么好笑的造型做成你们 logo 好了。他那么爱，就让他千秋万世流传吧。
是的，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腻，因为我们每一集都会讲到我的发型的事情。那真的，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也会觉得丑。我也不是说我知道你们的观感是什么，我是晓得的。我并不是说毫不知情这样子，好像说活在自己世界。
对，
我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帅，但是毕竟这个是一个过渡期啦。再强调一次，
对，
过渡期，过渡期，过渡期。
它生长头发速度是比较慢一点啊。
我跟你讲，掉的速度还比生长速度还快。
对，所以
中年危机啦，
过渡期会很久。那这段时间呢，就是看他要不要做一点，例如说戴帽子啊，
对，
遮掩、啊。
我们昨天不是录一集 YouTube， 然后我有戴帽子，我现在在剪片，我看起来很顺眼。
你知道什么吗？
就不会很阿杂，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我有帮你用发蜡。
有，必须做一个整理，就是把它弄得服帖，不要这样很毛躁，好像爆炸这样子。
不然你就是很像前田。尤其是你那两块
哦，对，
小丸子前田啊，那两片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去我们的那个 IG 看。
对，
我们有做一个对照图，就是我的发型很像小丸子，一个算是比较小的角色，比较冷门的角色，对吧？
那个同学很爱生气，然后鼻子红红的。
对，
那他就是常常叉腰骂着大家这样。
结果我的发型跟他一模一样，
对，那
超好笑的。
就是你，
是的。
好的，下一位叫做睡到中午的，其实我之前念过他的评论了。那他这次呢，就是有做赞助，他写说浅浅对不起，这 Podcast 真香，听得懂吗？
就是说浅浅化成 你喜欢的样子。
对，就是对不起了，我要这个做战术。
谢谢谢谢谢谢。
好，谢谢睡到中午。再来就是香香香香，之前是有赞助过一次性，那现在呢升级到3999的方案。他写说这个3999在此奉上，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好，结束，我词穷了，哈哈哈哈。
好，谢谢谢谢。对，不是谢谢香香香香。
对，四个香。
对，
好，下一位是 Aaron。Aaron 是上次投稿灵异照片的 Aaron
哦，欸，那张灵异照片真的是很毛，欸，
嗯，
哦，那个应该是六福村拍的啊，
不是说不能讲吗？你写的
没有，那个一看就知道，我还知道那个设施是什么，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也做过啊，
那应该是大章鱼吧？
当然是大章鱼啊，难道是，啊，难道是小飞鸟吗？那么明显，
不是啊，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但是那个跟六福村本身无关，好吗？也许对啊，无关啦，无关啦。大家还是可以去六福村的，就是说那个照片是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手，然后他是一个小朋友，喔，所以小朋友后面没办法藏人，所以我觉得很毛。
这个影片呢，请点我们的文字资讯栏，我们有做一集，
哦，你有做连结过去就对了。
我们会贴连结嘛，
okay, okay.
大家可以点过去看那张照片，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有一只手。那我那时候我有问 Aaron 说这只这张照片你怎么处理，他说最后剪掉了。我说对，请你不要留。因为这种照片呢，留在家里看到的时候都会吓一跳。
哦，oh. ，
对，好，那他说我是 Aaron 哦，一直想要抖内给你们，但是没有认真去找管道，加上前阵子疫情关系，我都在家里面上班，还有带小孩，完全没有空听 podcast。那现在终于降级了，恢复正常生活，一口气听好听满，真的很过瘾。偶然听到 MB3 的赞助方案，想要帽子跟加入群组，所以就立马赞助你们了。希望你们能继续做好听的节目，陪伴大家成为 podcast 的常青树，加油！
好，感谢你。做长青树其实应该是可以啦，好不好？那我们节目再做个30年，干嘛？是不是太夸张？
有点太久了
啊，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那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陪伴大家，我觉得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啦。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些时光，我觉得很好。
好的，那今天是第100集，
真假的？
有两位朋友要对我们祝福。那你可能要听一下。
好的，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我是艾瑞克。
祝故弄玄虚1周年
生日快乐！
那这边也要祝 DK 跟弟嫂呢，
永浴爱河，
百年好合，
欸，早
生贵子，
寿比南山。
哎，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上次 DK 弟嫂他们在我们的祝福里面有讲说什么，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祝福对方
哦。
Yeah,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超感动，
啊，
我相信我们每年都可以一直维持的去祝对方生日快乐，
啊，
友谊长存。
对，节目也长存，
节目长红。
对，好，就到这边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好的，感谢偷听 story，
康纳、卡拉跟史瑞克啊，不是艾瑞克。哎呀，到底为什么一直讲史瑞克啊？
我觉得史瑞克跟艾瑞克完全不像，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搞错的。
不是，是因为名字就是太像，好，算算算，
就不像啊。
艾瑞克，好，艾瑞克，艾瑞克知道了，好，没关系。总之呢，他们三个呢，因为也是1周年，那跟我们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互相祝福对方。那也谢谢他们三个人，像卡拉在里面又又又，你知道有些网友就会说卡拉很吵，你知道他那又又又本人哦，很好笑。如果你们见过他本人的话，
其实他本人就是这样，他不是刻意去 say 的，
对，他就是一直会
就是很好笑，啊，
哦哦，这样子真的很可爱啦，啊，所以大家不要去攻击一个小女生说哦怎么这么吵啊 say 这样。他上次有一集就是有人说什么半夜听他们的节目，然后听到那个声音啊，什么被邻居投诉哦，
嗯，
那这是谁的问题？是你开太大声吧？怎么会是投诉卡拉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哦，对。好，下一位呢，再来就是播给你听。
恭贺故弄玄虚节目百集达成，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小助理发来贺电咯。大家好，我是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其实，哦，要做节目做到100集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像是我和 DKD 嫂其实私底下也常常在讨论说我们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啊，或者是在做节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发生什么很奇怪难以解释的事情。其实要做这种真实的犯罪节目，哦，我们的职业伤害都非常的大，所以呢邀请大家呢多多给故弄玄虚还有阿善师的节目呢多多的支持咯。祝福故弄 弄玄虚节目业绩蒸蒸日上，排名步步高升，粉丝人数也与日俱增，恭喜恭喜。
好的，这一位你一定认识了吧，讲出来。
这个这么专业的声音当然就是子荣啦。
对，他是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那因为子荣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成熟，可是我还是告诉大家，
就他比我们年轻，
他真的是年轻人。
对
对，那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就是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他常常都做到半夜。那他这个语音里面有讲到我们的职业伤害，也就是做噩梦。因为那一天他有跟我讲过他做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梦，那我就说哈，你也是这样，我也常常做噩梦，因为我常常会梦到一些可怕的画面之后，然后我惊吓到，结果我就哭出来，然后我醒来之后我发现我大哭，就会坐在床上哭完，就是例如说十分钟吧，我才会醒过来。
我也常常做噩梦，但是都梦到被你追被你打。
这个跟节目无关的事情不用告诉大家。
可是我觉得你报复心太强了。
我觉得你这个。
你不可以去追人啦。
我觉得你报复心太强，
你真的会做噩梦。
你在节目上讲这件事报复心太强了、欸。
不是啊，怎么会有人去追老公呢？
我跟各位讲，他每天冲抵我，然后现在在抱怨说我在追他，这是不对的行为。他每天都冲敌我，各种冲敌哦，不是你们想象那种简单的哦，不是
，因为我们已经成年人了，可是我们做的很多行为都很像小学生，
例如
怎么会互追呢？
不是
太诡异了吧？
他会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我怕黑，他会在我洗澡的时候关我灯，你看是不是很幼稚？
不是，我现在不敢做，因为你反应会很大，你反应过大，
因为我真的怕黑啊，
那我就不敢做啊。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发生了、
啊，可是这是一个开端啊。
然后呢？
然后之后还有就是你会这样碰一下、弄一下这样。
哎、欸，不是，你明明就知道我怕蟑螂，你买假蟑螂是居心何在？
哦，那个本来是拿去公司吓阿伯的、啊，不是吓你的、欸。
不是啊，那你不能丢在我面前啊，我真的会怕啊！不要，我不会怕蟑螂啊。我不是，我是说，我觉得那个有点那个啦，有点脏啦。
我跟厚厚有一袋蟑螂。然后我们两个就分袋，然后所以他那边也有一群，我这边有一群，
而且那个是做的蛮像的哦、
嗯。我随时都会拿出来吓你，吓死你，爽。
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流程吗？
没有了，
没有。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说，现在 MB 3的私密群组已经来到20人了，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妇科悬疑帽剩不到几顶。我不能告诉各位这个数字，因为等一下又被骂说什么太老实。总之是非常非常的少，那大家要加入的话就赶快加入。可是呢，这个帽子不会跟我们去年做的一模一样，
就是版型不太一样，因为不是同一家厂商做的，但是设计图是一样的。
对，只是说它的帽檐会跟我们长度不太一样。
对，
可是还是值得珍藏，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这是非常值得珍藏，因为就是这几顶之后就不会再出了，我们也不会再出帽子了。
没有错，那我这边也感谢 MB 3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协助。好像我之前有感谢过，但是呢，这集再感谢一次。
对，因为他真的，尤其是我的这个窗口啦，这个小姐真的是非常热心，她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看在眼里，
痛哭流涕。
而且他到例如说十一二点哦、喔，有时候都还在帮我工作。我就说你可以休息了，你太累了。
他是工作狂哦。
而且他是一个、
很有责任感，是吗？
对，责任感非常重，
责任很重啊、
加上他高学历、我就想说，天哪、啊，你那么聪明，然后又这么有责任感，又这么用心，我觉得我真的是碰到一个算是
贵人，
小贵人，厂商贵人这种。对啊，总之很谢谢 MB 3帮我们推这种方案，然后让很多人加入我们，认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收听的来源呢，除了 Apple Podcast 之外、第二个最多的就是 MB 3了，
是。
已经不是其他平台了，我之前是例如说是 Spotify， 可是现在没有了，都是 MB 3。
对，
因为 MB 3 App 里面可以留言、那其实我都会去看，然后也会去按赞，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 MB 3收听跟留言，我们都会互动。好的，最后就是来到这个毛小孩的主食推荐，我们最近呢，在我们的毛小孩里面加了一个东西，叫做顶级牛初乳。
牛初乳就是牛奶吗？不是牛奶哦、喔，因为猫是不能喝牛奶，就
是、
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
它有乳糖不耐症。
对对对。
那这个牛初乳它是初乳加氨基酸加乳清蛋白的黄金组合。其实你牛初乳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就是提升它的免疫力。你有免疫力的话，其实就不容易生病。那其实就很适合什么幼猫或者是。产后产前的小猫，还有什么熟龄猫，也就是我们的阿布依， 那种熟龄猫。
老猫，哎、欸，那人可不可以喝？这样讲的多，我都想喝了，好像
随便你啦，
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
就是
它那个就是
奶粉，
哎，对，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奶粉，然后灌水下去泡的。
哎，其实不用，它其实只要加到食物里面就
也可以啦。
那个罐罐里面，你只要把它撒在上面，其实就会吃。
对对对，
我们家阿布就是这样吃，
所以待会我就中午就来泡来吃看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啦，但是感觉好像可以吧，人类应该也是可以吃的、啊。
它还有出一个。是羊初乳哦，不是只有牛初乳、哦、就是说给猫跟给狗都可以喝的
哦。
对，好，再来第二个东西叫做牙龈保健粉，这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视，就是说猫猫的牙齿，像有些猫的牙齿到一个年纪它就会慢慢掉了。
欸，说到这个，我刚刚在 Facebook 那个什么猫的社团，就是看到他、啊、就是问说，请问这个价格还可以吗？就是把他那个牙齿掉光，然后叫兽医建议他要拔，然后他们不是都会问说，兽医开出的这个价格请问还可以吗？这样子、
哦、我知道那一则啊，就是含麻醉嘛、
哦、你有看到？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就说是便宜的、啊、
好像是一万以下嘛。
对
啊，有些人说没有啊，我拔牙齿有一两万呢、欸，所以这件还可以啦，这样之类的。
对，
所以就是说，猫的牙齿到老的时候，嗯，毕竟还是会老化。
其实就跟人一样、啊，
对对 对,
對, 對, 對，你会慢慢掉，然后或者是有牙周病。
哎，像那个老人要戴假牙，
对，
猫、啊、没办法戴假牙嘛，对吧？嗯、
所以这个猫牙龈保健粉其实就适合有口腔问题或是免疫力较弱的猫咪，还有维生素 B 群。然后还有酵母菌、蜂胶等等，所以就是可以调节免疫力，然后增强防御力。其实就是你一样是加在它的食物上面，撒在上面就可以。它是有加薏仁的那个成分，对，所以
但是不会有薏仁的味道啦。我觉得猫应该不会喜欢薏仁的味道吧？
哦，对，
没有，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
我闻不出来啦，我不知道猫有没有闻得出来。
嗯、
总之，这个就是可以视猫猫的体重去调整这个用量，就撒在上面。
是，
那这个机能粉们不是一两天吃的就看得出来的，一定是要长期吃。那这些保健粉就像我们在吃保健品一样，一定要给猫小孩做补充。
没有错。
好，那我最后一题，我问你，请问猫确实能看到人看不见的东西吗？
可以啊，就是紫外线嘛。抱歉，我们 say 过，所以我知道答案。
哎呀，不录了，
直接破梗。啊，没有没有没有，本来是要是营造说猫可不可以看见鬼这件事情、啊，
我是要科普哎、欸，不是看见鬼啦，
啊、直接讲答案，就是说猫它。凝视空中的时候呢，
他盯着某处看，
对，
然后突然间停起来，
那不是故意啦，那是啥啦？
例如说，他会看到昆虫，
对，
蟑螂嘛，然后一些小昆虫，还有灰尘，他都会盯着看。可是其实有时候是在看紫外线，为什么呢？因为猫跟狗都有拥有就是紫外线的视力，像一般的日常用品，例如说面纸好了，纸啊衣服都会添加荧光剂嘛。好，那这些成分就会吸收到紫外线，所以他们眼里面看起来是特别显眼的。
啊，这个是人类看不到的。
对、
嗯，
我们不是都要用特别的仪器才能看到这些什么细微的东西吗？可是猫的眼睛是看得到，但是各位，如果今天你的猫咪特别的兴奋，例如说他看到东西突然间吓到那种弹起来。他可能是患上了猫咪知觉过敏症候群，这个就是要看医生，因为这个有可能会癫痫。然后他的行为有什么？暴冲，然后过度理毛，或者是他的尾巴，就是会自己攻击自己的尾巴，然后产生幻觉，会去逃离看不到的敌人，就是你看不到那个东西，可是他自己好像在躲什么。
对，
这种就是要看医生的。猫的生病其实很多都是来自环境的压力，例如说你今天的环境主人很吵，主人很爱尖叫，就是家里的仪器很多，例如说吸尘器啊什么什么的，猫就会有压力。那猫有压力的话就很容易生病，大家都要注意。好的，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完了，那就欢迎投稿你各种经验，请点传送门里面的投稿专区。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想要看我们的影片呢，请到 YouTube 搜寻异色档案。想要看我们的日常，请追踪我们的 IG。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的，今天就陪你到这边了，希望能够继续陪你到三十年哦，长青树，这样可以吗？
好的，可以。
太浮夸。
好，可以，
可以哦。
嗯
，OK， 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 Oh, yeah. Hey, paradise in my life.
you is everything. All of you is all of me. You're my muse with a perfect view. Keep me in the clouds, I never have to doubt.
Let's reconvene and take it to the floor. Our love, my love.
Let's have a good time. Get into it. This a bop, never stop, drop. Now pick it up and keep it grooving. I like it when you do it. Turn around and get into it. This a bop, never stop, drop. Now pick it up and keep it grooving.
I got you by my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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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ide, my side, my side.
Like the breeze for the trees.